各位听众你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百年神州风云人物》这个节目，我是苏荣耀牧师。上一回我们讲到这个被称为北大圣女、北大才女林超的动人故事。她年少的时候深受她母亲影响，向往中国共产党的理想，积极参与这个革命的工作。后来她入了北大之后，视野开始广阔了，再加上她目睹中国各类的政治运动，心里面起了疑惑。在大学的时候，他就参加了这个北大洪流编委的工作，批评政府，结果被打成右派，判劳改三年。到了1958年的时候，北大的中文系新闻专业呢就聘到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系。林超也都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就转到这个人民大学读书了。当时林超的老师这个罗列呢就是觉得他体弱多病，冒险的为他求情，得以留在人民大学接受群众监督改造。在这个期间，他似乎已经对基督教的信仰感到极大的兴趣了。在他书信里面时常提到主力几多几年，主力几多年来 表示他的改变。他和另一个右派分子叫金水谈恋爱，并且带金水去到教堂聚会。当你申请结婚的时候，上级不批准结婚，以为谈情说爱是抗拒改造，并在1959年9月将金水分配到新疆进行劳改。林超在这个时候因为受打击加上身体不好是吐血，他请假回去上海休养，并且呢由他母亲接到去上海。他回到上海之后，他和母亲相处了一段的时间，他开始有些反省，尤其是在心灵里面开始更加是寻求基督教的信仰。他自从1949年在苏州这个景海女子中学毕业之后，他就完全脱离教会了。1951年在土改时间，他更加是中央通告名义警告当地的教会牧师，就斥令他们要停止一切的宗教活动。但自从被打成右派之后，他开始看到并不是好像他所想象那么理想，政权充满了独裁和残酷。他开始回归基督教的信仰，并且在同学面前表示他是一个基督徒。他在这个时候有机会和他父亲有更多的交流，他对他父亲始终有愧疚，他越来越尊敬他母亲。后来他再度被入狱之后，他父亲极其伤心，吃了大量的药物自杀身亡。1962年他的同学见到保释的他，就发现他头上戴了一个小的白花，问他是什么事，他说是为父亲而戴的。在上海期间，林超并没有遗忘他国家忧心的承担。当时兰州大学的张春文和顾雁筹办这个星火的刊物，林超有机会跟他们接触，就在星火发表他一首长诗叫《海鸥自觉》和《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》，是这两篇文章对当权派来讲是一个极反动的议论。林超在狱中就给了《人民日报》的一段说话，正好讲明他当时想了什么了。他说长期以来当然为了更有利维护你们极权统治和愚民政策，也都出于严重的封建唯心思想，盲目崇拜你们的领袖，是一种的奴性，你将领袖作为一个真命天子，竭尽一切努力是将他神化，运用一切美好的词组来汇合，是将他扮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偶像，扶植人民对他个人的迷信。他这样的讲法自然引起当局的不满，正为当时在星火有参与的人士30多名都是受到逮捕。在1960年10月，林超就在苏州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，父亲因此而服药自杀身亡。1962年3月，林超得以保外就医，回到苏州和他母亲同住。他在这个时候结识了王静，两个人一同起草了中国改革方案，并托人 将他所写的《我们是无罪的》和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，文章在海外发表。1962年12月他再次被捕，在堤南桥监狱过了八年的余生。在他文稿里面有这么说过，我经历了地狱最恐怖最血腥的地狱，我经历比死亡本身近千百万倍惨痛的死亡。他又写着，当时寥巧一时，即是那个手球，人们就玩出不知几多的花样来，一副 反球，两副反球，时而平衡，时而交叉，最惨是无人到很非常恶毒的对待。无论在我绝食当中，或者在我胃发炎痛得死去活来的时候，或者是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之下，不仅从未解开我的手扣，甚至是更加加重。此外，为了阻止他大声的叫骂，当局就用头巾紧紧地绑住他，只露出一双眼。这个是极刑中的极刑。在1968年4月29日，当局判他死刑，死前他只是70磅，因为肺病的缘故极其软弱。当局是将他从床上拉上来，秘密处决而死。在死前，他用血写下，作为人，我为自己的完整、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。这个是无可厚非。作为基督徒，我的生命是属于我的上帝，我的信仰是为了坚持我的道路，或者说我的路线，上帝仆人的路线，基督徒政治的路线。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身上付上惨重的代价，这些是你们索取的呢，抑或是我为你们付出的呢？先生们，人性啊，就是人心啊。为什么我要抱住以致这一种的理想，有这样的人心的看法呢？归根究底，是因为天父赐予我这个恻隐怜悯的良知。在接触你们最幽暗、最最可怕、最最血腥权利中枢、罪恶核心的过程里面，我仍然察觉到，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有机会显露出人性的闪光，从而察到你们心灵的深处，还有多少未尽泯灭的人性。在这个时候，我更加悲痛哭了。他写了首诗，青年光不灭，夜夜照灵台，留得心魂在，残躯复结灰，他日红花发，应取血斑痕，彼学烟红花，从之染圈染难。这个就是林超最后的遗作，这个五言绝命诗。他死了几天之后，上海公安人员去到林超的妈妈家，要索取五分钱的子弹费，真是可耻到极点。林超坐监的时候，没有笔，没有纸，他就用他自己的血在白色的被单里面做写作，有20万字之多。其中这些血书里面有这样的讲过，这怎么不是血呢？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、幼稚、正直，利用我们的善良、单纯的心与热烈激我的气质，欲以煽动加以驱使。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一些的时候，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，开始要求我们的民主权利时，就遭到空前未有、惨毒无疑的迫害、折磨和镇压。怎么不是血呢？我们的青春、友谊、学业、事业、抱负、理想、幸福、自由，我们生活的一切，这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到这污秽罪恶、 極權制度的恐怖統治之下，怎麼不是血呢？從這處書看來，我們實在難以置信，在一個幾乎不可想像的肉體和精神折磨當中，他居然之間能夠思想，而且是這麼有條理、這麼有邏輯性的思想。在百年痛苦的折磨裏面，他還不住尋求精神上的攀升。在這樣的待遇裏面，他不是存著仇恨，不是咒詛，而是走向自己追求的理想，是對血腥革命的反省，走向寬恕，對國家的哀傷，是一個充滿了惻隱憐憫和有良知、有血有淚的女孩子。為什麼她有這樣的表現呢？根據林超在血書裡面所說，是因為她的信仰對基督委身所致。正如她說，作為一個基督徒，我的生命是屬於我的上帝，我的信仰為了基督政治的路線。這個年輕人首先在自己身心上付上慘重的代價。林超熱愛生命，他說，我只不過是一個凡人。他對獄警發出最嚴厲的責問，他問他，你們究竟是不是人？是不是 人生生出來有父母去養育的呢？在獄中，他曾經跟一個基督徒叫做余以勒同室，兩個人成為好友。他說他是在坐牢的時候最開心的時光，他稱自己是奉著十字架作戰的自由勇士。事實上，他在獄中所經歷的是絕不簡單。他用他的血在牆上寫了一句，上帝幫助我，我要被逼瘋了。我默默是將我的血寫在牆上，去宣揚個慈悲公義的上帝。天父啊，我不管了，邪心不死的惡鬼這樣欺負人，我不管了，我什麼都不管了。在這些血書裡面，他還寫了不少的詩、日記，其中包括基督還在世上，可惜未有機會是被見過。林超死了之後，他母親精神失常，醫院拒絕醫治他，1975年在上海外灘自殺。他的妹在1985年移居美國，並且是歸順了基督。1980年上海高級法院宣布林超以精神病為由平反無罪，並定論為冤殺無辜。1981年在他妹妹努力之下，上海高級人民法院撤銷1980年的判書，改判林超並不是因為精神病，而是無辜。但林超的屍體下落不明，至今在林超的墓裏面只不過只是他的衣服和一縷頭髮。墓碑面寫著自由無價，生命有涯，寧為玉碎，以殉中華。但是到今日，林超死了幾十年，中國政府仍然嚴禁和阻撓拜祭林超之墓的人士，就好像聖經說，他的血仍在說話。好了，今天我們講到為止，下次再跟大家講另外一個的風雲人物，是這樣先，拜拜。